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摩托乘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企业破产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们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律师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郑律师您早。哎，郑律师您在吗？
喂，你好。
哎，郑律师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日常中都会说资不抵债就会破产，那么资不抵债是不是一定就会破产呢？
不一定会破产。如果债主不主动去把一家公司或个人申请破产或清算的话，然后他们自己本身要经营，继续经营下去，也是可以有可能会把那个资不抵债的这个状态把它翻盘至变好啊，所以是不一定会破产的。
那么就是日常我们在谈资的时候哈，比方说一个公司倒闭了跟一个公司破产了，这两个概念从法律角度有什么区别吗？
他倒闭的话，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选择性的不经营下去了。
嗯，
所以不经营下去的话，就是把它列成倒闭。可是如果他是卑鄙的关门，而且是资不抵债的情况之下，那就会被宣布破产。
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虽然没有资不抵债，但是呢，确实这个公司有债务，但是呢，他宣布倒闭，这个债务呢就会是不是相应就会被免除呢？
如果是第三方是看到这家公司虽然是资不抵债，可是有欠他钱的话，那他是可以申请一个接管人，或者是甚至是法院去管理他的那个财务，然后是接管的那个情况之下，可以把这个公司的那个资产拿去拍卖或卖掉。卖掉了之后来还这些债务，那如果所有债务都还清的情况之下，公司是有足够的资金的，那这样子的话，公司就会把它卷回去给原先的这些董事和股东去管理，那他们可以选择把公司关闭或者是继续经营。
嗯，那么就是说公司在申请比方说破产或者计划倒闭之前，需要提前告知这个公司的债权人吗？
不一定。如果他们是自愿宣布要委托一家会计去接管他的债务的话，他是不需要事先告诉另外一些债主的。相对来说，如果是债主主动去宣布他破产，或者是委托一个接管人的话，也不需要事先去告诉别的那些债主。
嗯，那么公司如果是要申请，比方说破产，或者是计划要关闭公司了，那么需要经过哪些步骤或流程呢？
第一，他们如果是自愿接管的话，他们需要开一个股东大会，然后股东75%或以上的股东需要同意才能自愿接管。
嗯，那么就是在最近的一个案例里啊，叫未来集团 Reland Group，
对，
这公司呢，宣布这个经营不善之后呢，作为无担保债权人的物业买家，外界担忧呢，他们是拿不回他们之前投入的钱了，是不是他们就一定拿不回他们的钱来了呢？
他们现在是在那个自愿接管的那个状态，那接管人的话，他们会去审核这家公司的那个经济情况， 如果有一些债主是没有抵押品的情况之下，而且公司确实真实是资不抵债的话，接管人会会把这些资产卖掉，然后那些没有抵押品的这些债主的话，就会去平分公司所有的那个剩下的那个钱。 所以不一定会一块钱的拿不回来，可是如果资不抵债的情况之下能拿到全额的话的几率比较低。那么您刚才听到的这个自愿托管英文叫
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对吧？对。那么如果是申请了自愿托管并且进入这个程序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公司就即将破产或者是已经破产了呢？就是基本上是说这公司资不抵债， 他们也不能正常的运作下去了，很大的机会就是接管了之后就会被宣布破产，除非那个接管人他们看着他的财产之后能卖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然后他们这个公司还是有能力把部分的财产卖掉之后有足够的资金
正常经营下去。那么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郑伟俊律师为您介绍企业破产的相关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3，1300-799-323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那么郑律师，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么就作为 这个无担保债权人的物业买家，他们怎么样去追讨债务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呢？大部分对于那个
Rayland 的这个开发，他们都是他们的债主都是那些楼花盘的买家。按照他们的那个销售合同的话，他们是有两个选择来处理他们原先付的那个定金的。 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们付了定金之后，这个定金会放进去一个信托账户里头，然后里面会产生利息。放进去一个信托账户里头的情况之下，那个利息是会平分的，然后是会保管直到交割那一天为止。这些的话，因为这个定金是放进去一个信托账户，那个钱依然存在的， 所以就算那个公司那个开发商是被宣布破产的话，那个定金还是拿得回来的。可是瑞典前一阵子他们出售的时候，他们有给买家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那个定金释放进去，然后收到那个利息，那个利息会比较高，比如说10%或15%一年，可是也是成交那一个时候才会去结账。 这种的话，由于它这个是没有担保，也不是在信托账户里面的，而且那个瑞典那边也是有权利去使用这笔钱的，所以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公司被接管，然后很大的机会会破产的情况之下，这些买家对于这个定金的话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那么就是说，其实是在购买楼花的时候，还是最好要稳妥的方法，还是放到这个信托账户中，是吧？交定金的时候。对，这个是最稳妥的。可是相对来说，那个利息或者是那个回报不要那么高。如果有一种情况，就是买家的已经购买的物业已经建好了，但是呢还没有交付，那么这个建好的物业，如果是自己是无担保这个债权人，交了定金，如果这个建好的物业
会不会过到自己名下呢？还是说会被当成这个，比如说将来万一破产了，宣布了彻底是破产之后呢，当时这个破产清算的资产呢？这个会就看那个接管人怎么样去处理。因为虽然是建好了，可是如果还没有过户的情况之下，还是算是那个开发商的那个资产。那个接管人去管理这个公司的那些债务或资产的时候， 他们会考虑说，要不要去履行现在现有的合同，或者是他们有可能会选择把现在他们手上有的那些开发项目出售继续。
那如果他们觉得说如果出售出去，那个价值可以卖到最高的价格的话，他们有这个选择。嗯，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公司一个公司破产之后，这个对这个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般来说，因为是小限制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些股东的话是不需要负上什么样的责任的。有关这个董事的话，那有一些债务他们是需要个人来承担，比如说有一些税务，有一些员工的那些福利，他们是需要个人承担的。那如果他们有一些债务是在他们资不抵债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是产生了这些债务的话，这公司不能运作的情况之下，他们产生的，那那些董事也有机会需要个人去负责。嗯，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3-323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雷女士，雷女士您早。哎，你早。久等
您讲。
郑律师，你早。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说有一个新法，您需要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雷女士。我关了一个。嗯，好的。有一个新法将移民年年初生效，就是说父母一方将子女扣海外将罪，我想问一下这个新法
今年已经实施了没有？不好意思，我这边讯号没有很清楚，你可以再重复你的问题吗？好的，就是我听说有一个新的法律要在今年初实施，就是父母一方将子女扣在海外，这个将被控罪。嗯，
这个就是说，在澳洲出生的澳籍的孩子 被父母的一方没经过另一方的同意呢，私自带到海外，而且扣在海外长时间的这种情况呢，说以前呢不算犯罪，从今年年初开始，新法律制定，就是说这个行为属于犯罪。嗯，
郑律师，您有？
就是您是说，如果这其中一个小孩子的父亲在海外的时候，如果是这
扣留住，不让那个小孩，比如说回到澳大利亚，
回到澳洲啊，或他父亲的之类的话，或母亲的话，那这个是会造成一个刑事的罪名，对吧？嗯，这个是不是说在今年的法律中有体现新的法律？这个我这刑事这方面的话，我是不清楚，我是知道说那个立法院的话是要考虑过这种
刑事的这个责任，可是实际上有没有通过的话，我还是目前来说我还是不晓得，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可能要帮你去查一下才能确认。嗯，雷女士，抱歉。
哦，那要查完以后，我能等，我怎么能跟您联系得到您？
那么您可以在线上留一下时间，然后呢，我们的接线员会把郑律师的电话交给您。好的，谢谢您，稍后哈，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Helen，Helen您早。
你好，这里是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买了一个unit，就是 apartment， 我每个季度都要交strata 费，然后我也买了那个 insurance， 我想问呢，如果这个 apartment 出现那个地下层结构有问题的话，是找哪一方面赔偿？有没有赔偿的可能？
是有的，你一般如果你是公寓的业主的话，你买的这个保险只是会管制你这个单位里面的那些财务或者是这租金的问题。那如果那个大楼是结构的问题的话，那大楼会有相对的保险。额外如果你这个大楼是 新建的，那个建筑商可能也是有相对的一个保险，所以如果是有关大楼的结构那方面的话，你需要回到那个 owners corporation， 就是那个业主委员会那一边去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让他们去审核一下，说是用大楼的保险，还是建筑商的保险，还是应该向谁去追究这个责任？这个是大楼的委员会来管制的。
不是 strata 这里不是 cover 吗 ？cover 它能 cover 这个吗 ？strata 的含义？
如果是结构大楼的结构的话，是 strata 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
是啊，这 strata 这方面可以 cover 这个保险吗？
strata 一般都会买大楼的保险的，可是有没有买到说有关建筑上的这结构上的问题，就是看当时他们买了怎么样的保险，然后建筑那个合同的时候，建筑的时候相对的那个保险要包含到什么？
就是还要问 strata 他买了哪方面的保险？
对，然后要看一下当时建筑那个合同有什么样的那个保障。
好，您
建筑合同从哪里看的？建筑合同它是给是个人的还是给 strata 的呢？
是开发商原先的那个建筑合同，是建立这个 owners corporation 之前的那个建
筑。那只有 strata 知道了。
strata 应该会拥有的。
嗯。
但是 strata 告诉我，他买的保险是那个是地下层的那个有这个保险。
那如果有这个保险的话，那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去通过这个保险去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买的 insurance 是不 cover 的，是 strata 才 cover 这个结构上的问题。
对，
我自己买的保险只是 cover 什么呢？ cover 我自己本身里面的东西。
对，你那些对你个人的那个物品，或者是如果是出租出去的话，那就是那个租金呢，或者是那些单位上的损害。
租客的本身的那个安全问题呢？
看你有没有买那个保险。
那我要这个要去看一看这个。好的，谢谢你，孙女士。
谢谢，好嘞。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早。
哎，各位早上好，陈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退休金的问题，我想问，在网上查过，有些不明白。他说夫妇同住了，每两周是要不超过308块钱，那是不是就是配偶是我了，就是我的收入不能超过308元呢、每两周？
他是那个退休金的话，他会按照是你跟你的配偶的那个收入来定，说第一你符不符合那个退休金的这个要求，如果符合的话，你是可以去申请全额还是部分而已，所以这个要看你们原先的那个收入具体数字的话我是不清楚可是在网络上是有一些现在有那个计算机，你可以把两位的那个收入输入进去，然后来看说你们符不符合收纳那个退休金的这个要求。
现在我们看过是符合的，但是他就是有一条，就是说拿了以后他还要每周要看配额的收入嘛，还有你其他的收入，他就说每两周如果超过308了，就会就是每一元就扣掉40仙这样子。我就不明白这308块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按照你这么说的话，就是它会显示说你最高的那个收入可以到达多少钱，比如说这个308块，如果你那个收入是高于308块的话，那相对的那个他政府付给你的那个退休金会慢慢的减少。
陈女士，
那如果就是我先生一个人够年龄退休，他够资格拿，如果他这样限制308，但是我还没够那个年纪退休，我每两周我要低于308块钱，那好像就我觉得就是不明白，这是太低了，我怎么生活？
他们是看你们是一家庭的当成一个单位的，所以虽然是你先生是对了那个退休年龄你还没有 可是因为他们会看到觉得说你们配偶关系，你们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那相对的那些日常开销的话都是可以互相承担的，所以才会把你的那个收入也接纳进去。所以他们就会看你们是两夫妻，是看会看成一个单位，收入的话也会一起看一个总数的。
谢谢陈女士咨询，建议您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的收入啊，就是我工作啦，我自己多工进去我自己那个退休金账户里面的，就是税前就是在工资直接放进我的退休金那个户口的那部分，算不算就是每两周的收入的了？
这个不算，如果是直接打进去当
就是税前我放进去了，就不计算是当前的那个那两周收入那个金额，是这样吗？
是的，可是他每一年有一个最高的额度，你可以放多少钱进去？
这个我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拿退休金，它有一个资产评估嘛？我就是有一个房子，就是自己自住了，还有就是一个他几兄弟姐妹买一个房子给父母住的，没有租金的，那算不算是
也算
地域那个评估那个？
也算
，就是给父母住没租金的，也算是资产。
对，算是资产，不算是收入，可是算是资产。
好的，谢谢陈女士的咨询。那么这是属于 Centrelink 的福利方面的问题了啊，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Peter 您好。
哎，你好，
久等请讲。
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是要公司进入external administration， 并且最终进入破产了，那么呢，那公司的 director 那董事还能不能继续担任其他公司的 director 呢？这是第一个啊。
这个是简单来说是可以的，可是某一些行业他们会是对于已经破产了或者是曾经经营过一家清算的公司的这些董事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开一个建筑公司的话，如果你个人是破产了，或之前你的你管理的公司是有清算过的话，你就不能去拿这个建筑的那个执照，所以这个是要看行业，简单来说还是可以的。
好，
第二个是如果是一个公司破产了，那这个董事能不能再重新成立另一个公司做另一个公司的董事呢？这有没有一个年限，就是说限制不可以做其他公司的董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公司？
没有这个限制的。自由人我说是，如果光是建立公司当那个公司董事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那个限制，只是说某一些行业对于已破产或管理破产的公司之前的那些董事的话会有一些限制，可是光是建立一家公司再次委托提名自己当董事的话是没有限制的。
Peter，
好，谢谢。
好，谢谢 Peter 的咨询。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Robert。Robert， 您早。
你早，你好。
您好，请讲。
好，
你好。
是这样。我这里有个 case 是这样的问题，就是2016年的3月份呢，签过一份合同，是两套房子。然后呢，在这个合同的有效期是到2018年的11月30号为到期。在2017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他曾经对方的律师发过一封信给我们的律师，说呢这个要延期到2018年的我的日期上可能有点误啊，就是延过一次期，延了一年，然后结果呢这个到期的时候，到2018年的11月30号到期的时候呢，他就又来了一次延期，等于第二次延期，就是日期上可能有点错，于是两次延期，然后这次呢就直接延到了2020年的3月份。所以呢，我们在去年的7、8月份就开始呢，就让律师呢和对方的律师联系，发了大约50封，可能至少有7、8封 email， 对方也不回复，也不做任何的答辩。我们通过中介去跟对方联系，也没有任何回复。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去起诉对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赢这个 case 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的这个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第二次的这个延期呢，实际上是一个无效的，是无理的。
嗯，郑女士。
嗯，所以这个的话是有两方面需要去考虑。第一方面的话，就是楼化合同的话，一般都会有一个始终的一个热络期，这个 sunset date， 就是说如果开发商那边还没有在那个热络期之前完成这个开发项目的话，你是可以自撤取消这个合同，然后把之前的那个定金拿回来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要看说那个热络期是什么时候。然后
2018年
,OK, 所以现在它已经是延续了这个热络期。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按照合同的那个条款里面，对方那边有没有权利去自延续这个日落期，如果有的话最多可以多久，然后最多可以几次。如果他是要按照合同的那个条款发布通知来延后这个日落期的话，那这个是有效的。可是好像你说，如果你律师觉得说他那个延续的这个手续没有做好，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权利，
非常抱歉无法去解答完这个问题了，非常感谢郑律师的解答。以上就是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